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啊！感谢神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在线上有一些学习。那我自己呢，最近在默想灵修的时候，有一些对圣经的看见啊，有一些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要点的启发。那在今天这个时间呢，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今天的信息呢，有一些内容可能会讲的深入一点。啊，可能会关系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以及一些事工层面，或者说一些教义层面的一些很重要的教导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那首先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，恩典是基督徒的核心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记得，都应该要明白一件事情：其实我们信仰的核心啊，新约基督徒信仰的核心，其实就是恩典。偏离了恩典这个话题，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啊。因为有人常常会说啊，能不能不要老是提恩典，不要老是提恩典，因为圣经中还有很多东西，你应该要多讲一些其他东西啊，恩典嘛带过就可以了。弟兄姐妹请记得，对，圣经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新约基督徒最重要的核心是恩典。恩典是主调，它是主旋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，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短短的一节经文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自己。这一节的经文当中不断的提到蒙神的恩，神的恩，神的恩，神的恩，你看到没有？超过三次保罗在说神的恩，神的恩，神的恩。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中是有个主调，有一个主旋律，就是关于耶稣的恩典。刚才已经提过，新约基督徒生命中的主调应该是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所以很重要哦，恩典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，一个核心啊，一条主线。所以当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谈论恩典的时候，不再是让恩典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偏离了新约基督徒的主调。哎，要点反而是没有抓住，可能都会专注在一些旁枝侧叶上面。所以今天我再一次提醒一次，恩典才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调，新约基督徒，新约之下的基督徒。那什么是恩典呢？我们来再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，圣经给恩典下一个定义，这是圣经下的定义哦。他说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圣经亲自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。赏赐的恩惠跟我们的行为无关，一切都是白白的临到我们，而我们呢，只要领受，只要相信。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是活在恩典之下，重点是相信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，这是恩典。当我们不再谈论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再谈论耶稣了。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明白恩典，没有一直去聚焦这个恩典的话，其实我们不是在聚焦耶稣。很多的教导教义他可能也会谈耶稣，但耶稣只是一个口头禅，耶稣只是一句口号。因为当你不谈恩典的实质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在高举耶稣。因为当你真正的高举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，高举耶稣的完工，就是在讲恩典，就是白白的，这一切都是白白的临到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是因为耶稣的完工，我们相信领受。所以简单说，我再说一次，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被提醒，恩典是我们的主料，是我们的主调，对，也可以说是主料，主要材料，是我们领受的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有人会说，牧师，那行为呢？那行为呢？新约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行为啊。 我记得过去我自己也特别有讲到这个板块，在我的解惑系列里面我有讲到啊，其实在人跟人的互动当中是因行为称义的。今天不管你是在职场还是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在为人处事方面，别人看不见你心里的神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心里上帝是伟大的，别人是看不见的，别人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的表现啊，你的言行举止，你的道德，你的品格，你所作所为。因为在人的面前是靠行为称义的，人怎么来认同你，老板怎么来认同你，他看到你殷勤忠心，对不对？看到你努力，哎，他看到的这一块他会什么认同你，你在他面前就蒙恩了，就称义了。但是人跟神的互动呢，是永远是因信称义的，就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世界上的人不谈恩典，因为都是在谈什么？都是在谈付出有回报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谈什么因果关系，都是在谈什么，在谈什么，在谈报应，对吧？都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人看人都是看什么行为。但是信仰层面，基督的信仰层面，神看我们是看因信称义，神是透过因信称义来看我们的，就是恩典。上帝今天看我们的眼光是恩典，感谢主。那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讲到说，那新约的雅各书也是在讲到一些行为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雅各书第二章15到17节。雅各书第二章15到17节，这里特别讲到17节说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行为跟信心来平衡，我们认为这样的信仰是平衡的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人跟神的互动永远是因信称义，行为是人因信称义之后结出的果子，是因果关系，不是平衡关系。所以这里雅各书这段经文在讲到行为的时候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其实他指的这个行为是人跟人互动的时候，人是看你的表现的，看你所做的，他不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。我们从头到尾来读一下好吧，我们从15节解释圣经记的一个上下文原则，我们从15节开始读。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然后下面说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这个行为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上下文所讲的，当一个人很缺乏，当一个乞丐来到你的面前，然后你跟他谈神的爱，谈耶稣多么爱他，可是你身上有的面包食物你却没有给他，你有的衣服却没有让他穿得暖和，没有让他吃得饱，这个时候你跟他谈神的爱多么伟大，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个时候叫做什么？你在他面前怎么才能够称义，哎，怎么才能够被他认可？就是你的行为表现，你给他穿给他吃。所以圣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指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。那人跟神之间呢，永远是因信称义的，就是恩典。今天就是因为啊，耶稣的王宫，我们白白的领受，我们领受了上帝无条件的爱，领受了他无条件的接纳，因着耶稣流的血，我们领受了公义的礼物，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是洁白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无瑕疵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永远在他面前是因信称义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和行为。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换取什么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和行为而失去什么，我们永远是在恩典之下。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和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教义，你永远记得，在神面前，神看你就是因信称义，就是恩典。那人呢，他看你有时候是看行为看表现。所以当我们领受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也会结出果子，结出好的行为的果子来荣耀神啊。常常有一句话说，神跟人都喜悦啊，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引导我们活出来的。但是这个根基一定要清楚，恩典才是核心，恩典才是新约基督徒的主调。那么下面我要让大家知道，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没有能力，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彰显不出福音的大能。其实当恩典被淡化之后，就不再有大能运行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你看啊，什么时候你生命中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？什么时候你的恩宠会比较多的出现？什么时候是你的状态跟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时候？是什么时候？一定是在你听很多关于恩典信息的时候，一定是在你对这个恩典的信息非常兴奋的时候，然后你会看到一切会不一样啊！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福音失去它的大能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不是因为今天你软弱了，你哪里亏欠了，而是因为恩典在你生命中被淡化了。哎，你不再对恩典火热，哎，你认为恩典的知识教义你掌握了，谈到恩典你已经不再感兴趣了，你的口也不再宣告恩典了。我作为一个牧师，我深有体会，当我不再激进的谈论恩典的时候，我发现上帝的荣光，上帝的大能在身上就会越来越暗淡。当我们再一次回到恩典这个话题上的时候，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运行，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恩典是关于耶稣十字架上所成，圣灵只高举耶稣，圣灵只荣耀耶稣。所以只有当你谈论耶稣的恩典，当你激进的谈论，当你的口一直在宣告这个恩典，让恩典成为你的口头禅，你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恩典的信息，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，神的灵在你生命中运行，神的灵在你的家庭中运行，神的灵也在你的身体情绪思维的层面运行，你不单是里面安息，你的外面也会发生变化。感谢赞美主。罗马书1:16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圣经讲到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彰显神的大能的，神的大能是透过福音彰显的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这里的救原文是 soro， 是全方面的拯救，从里到外的拯救，每一个领域的拯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大能运行，他要在你身上全方面的来拯救你，是透过什么？福音，透过福音。可是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个福音的大能不能够运行了呢？能力减弱了呢？在你生命中看不到神的作为了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其实下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1:6-7，他这里就提醒我们，也是当时加拉太的教会所经历的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。加拉太的教会是因着保罗传的福音，因着恩典进来的，他们是恩典建立起来的。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，加拉太教会他们开始偏离了，他们觉得他们都懂了，他们不再像之前一样去谈论这个恩典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，来看第6节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要对加拉太的教会说话，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。加拉太的那些人仍然是基督徒，只是他们让律法参差进来了，让所谓的平衡的教导，所谓的行为的平衡的教导已经进入到他们的里面，所以他们离开了什么？基督之恩。所以保罗说离开了基督之恩，基督之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当福音的内容不是凸显恩典的时候，它就不是真正的福音，就是别的福音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当恩典不再被高举的时候，其实你讲的内容不是真正的福音，已经是别的福音了。保罗说这是别的福音，别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，别的福音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别的福音不能够带来你的每一个领域的翻转，只有恩典的福音。所以重点是恩典，基督之恩。圣经说基督之恩找你们，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招我们，我们是白白领受得着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第一个方面啊，也是再次提醒，当恩典在你生命中淡化掉的时候，就是福音的大能削弱的时候。真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让我们继续真的去聆听恩典的信息，让我们继续对恩典的这个话语的教导保持一种火热，正如你当时刚领受恩典的时候那种火热，继续的把它夺回来。魔鬼就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要借着一些环境，借着人事物，借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就是让你从恩典上慢慢的转移啊，所谓的让你去平衡，让你去研究一些其他的东西。 No， 圣经不是让我们去研究人的功，圣经是让我们去专注基督的功，就是他的恩典。感谢主，一切都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当你继续领受，持续领受，你的生命又会复兴起来，又会兴旺起来，又会越来越好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阿们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探讨的第二个方面，我最近自己也在思考，就是关于侍奉啊，侍奉其实是恩典。那重点就是讲到在教会中的侍奉，我们常常说什么服侍啊，一样的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在教会里面，你无论做哪个岗位，或者说你参与哪一项事工服侍，我们今天都称之为是侍奉啊。今天我讲的这个侍奉呢，就是指的你在教会里面啊，你无论是参与分享啊、讲台啊，对吧？话语的分享啊，这些都是侍奉。音乐呀、敬拜呀、媒体呀、哪怕是你做探访啊、你做祷告啊、你做小组长啊，任何一个方面，或者说你在教会里面做清洁卫生啊、做招待服侍啊、这个做迎宾啊、这个摆凳子啊，都是叫服侍。在神的眼中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服侍，也都是侍奉，都是侍奉。那过去呢，当我们谈到侍奉或者说谈到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啊，我要用侍奉来报答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对我很大呢，所以我也要起来服侍主呢，来报答他的恩典。当然这样说没有错，没有毛病，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更要知道的是，侍奉本身就是神给你的恩典，就是神给你的祝福。我再说一次，请听好，不要只是停留在神给我恩典很大，我侍奉神，我来报答他。这样说理论上也没错啊，你更加要认识到，你能够参与教会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服事，能参与到神国度的任何一项事工的服事，是神给你的恩典，是神给你的祝福，是神给你的怜悯，因为他知道你需要服侍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看看保罗怎么说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，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我再说一次，圣经怎么，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。弟兄姐妹，很清楚保罗的感受是什么，他是在说，神怜悯我，给我机会来服侍，来侍奉。看到没有？保罗说是神怜悯他，给他机会，让他来服侍，让他来侍奉。是神给他机会，是神怜悯他。哎，能够侍奉，是神给他的恩典，是神给他的祝福。很多时候我们过去谈到服侍神，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，我觉得恰恰相反，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上帝太可怜了，上帝没有人去传道，所以上帝必须要兴起我去传道，对不对？上帝需要音乐，所以你看我们需要搞敬拜团，我们一起参与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认为是上帝需要我，上帝需要我服侍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今天错了，不是上帝需要你服侍，是上帝怜悯你，给你参与服侍的机会。其实你想想看啊，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，过去会认为说，哎呀，自己做传道人很委屈啊，十八九岁就出来传道，然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好好的在世界上去创业，去发展事业啊，去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辉煌，结果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又遇到各种挑战，各种说不尽的酸甜苦辣，各种委屈。所以有时候会在想说，主啊，真的若不是因为你的原因的话，若不是因为你国度需要，主啊，我真的都不干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上帝不需要你去传道，是你受了上帝的怜悯，是你领受了恩典，这对你来说是上帝给你恩典，不是上帝需要你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要传道传福音，上帝只要派一个天使， 派几个天使，那个传道更有能力啊。他只要一个大能的天使在人民广场出现，那可能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就要信主啊。只要派几个天使啊，在天空中出现，你们要悔改啊，你们要信主啊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稀奇，大家都会很容易信主。这是天使传福音比你更加有能力。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传福音很厉害，讲道很厉害，天使比你更厉害，天使更加的有大能。那当我们谈到音乐敬拜的时候，上帝不是需要音乐让你去敬拜他，你知道吗？天使更专业，天使更加不会跑调，天使本来有一部分就是敬拜的天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上帝需要，好不好？不要觉得自己是在可怜上帝才去服侍上帝。上帝的国永远不缺传道人，上帝的国永远不缺不缺你为他做任何事情。上帝要成就的事他自然会成就，上帝要做的事也没有人能够拦阻，神的旨意是不可阻挡不可拦阻的。那也有人认为啊，在教会里面服侍嘛，哎呀做一点事情，他认为哎呀可怜牧师了，看他太可怜了，没人帮忙啊，所以我过来帮一下，友情赞助一下，就带着这种心态啊，我就搬个凳子吧，我看教会服侍的人少啊，我就参与一下。其实这也是不对的。今天给你一个正确的观点，神让我们服侍是有份于他的工作，是抬举我们。神让我们服侍呢，也有奉于他的丰盛，有奉于神国的建造，是神在抬举我们，神给我们恩典，神给我们祝福。服侍真的是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再讲另外一个层面啊。其实啊，我这一部分内容也是对一些啊在教会里面全职的，或者说啊比较多的参与事工的人，我要特别来鼓励你啊，特别借着这个话语来彼此勉励。其实真的你需要服侍，不是神需要你服侍，是你需要服侍。人每一个人啊，包括我，其实我们都是有惰性的，人都是有惰性的啊。然后呢，人都是喜欢安逸，人也很容易自我放松和放纵。所以有时候借着侍奉，借着在教会中的服侍，反而能够把你逼到神的面前。我再说一次，自己也深深的有体会，我也不是那么刚强那么伟大，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。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讲道，都不需要分享信息，肯定读经少了，祷告少了，听到也听得少了，这个是100%的。我也没有那么属灵，我也不跟你讲客气话，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，我还没有到那么伟大的程度。虽然说我知道啊，我们不是靠着这个交换啊，这个动机和根基我们是明白的，我们不能够因着说我要讲道我才读经啊，我要讲道我才祷告，我要去讲道我才要听更多的道。虽然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这个根基肯定是不对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明白，可是在实际的状态，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么100%的那样的生命的啊属灵的生命登峰造极，至少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我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借着一些服侍，借着一些事工，更加的能够激励我。真的有时候给你一些压力，它能够转换成什么动力，有一些压力反而能够推动你更加的去靠近神，更加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更加的来寻求他，更加的来亲近他。如果这些外在的事工都没有了，还是挺难的，因为人很多时候肉体还是占多数，人还是喜欢安逸，喜欢放松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教会里全职服侍，或者你是讲道人，你是牧者，我觉得当你听这个的时候，你应该非常有同感，真的就是这样哦。所以服侍反而是恩典啊，真的。如果我们都没有参与服侍了，我们可能很多人，教会也不去了，就是因为他今天教会里有服侍啊，虽然说可能他最近有点软弱，但是因为有这个事工。他也是某种程度说也是会激励他来到教会。当来到教会的时候，通常聚会的时候，神的恩膏能力运行是更强的，他就更容易被神触摸到，重新得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都没有服侍了，那他去了跟没去没区别，可能他今天就懒惰了，就请假了，对吧？今天就退后了。 但是因为有服事，有这么一个服事的岗位，今天是你需要去的，你必须得去的，反而能够借着这种外在的，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人有时候也需要借着外在的，人完全靠自觉，有时候也做不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自己的感受啊，可能你在听这篇道，可能你的生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。那就我自己而言，我真的感受到侍奉真的是神给我的恩典，真的是神怜悯我，借着侍奉，借着服事，我自己是得祝福的，而且是受益的，而且是在服事的过程中最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最能够经历到神的。我们来看几处经文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。我刚才前面有讲过，我曾经为了自己十八九岁就出来传道，其实也有过后悔，觉得自己最好的青春、最好的光阴都在教会圈子里面度过了啊，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可惜。但是有一天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哎，神的话语给我一个鼓励，他说人在幼年负轭，这原是好的。其实你越早出来，某种程度说，哎，你有了这个呼召，有了这个职分，人在幼年负轭，这原是好的。其实有时候从小在信仰的圈子里面，也是某种程度的保护了自己，也是让自己一直在神的爱中。如果都没有参与教会的话，可能今天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可能人都已经消失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为了你的服事而抱怨，不要为了在服事中啊受到的委屈埋怨，说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站起来服事，为什么要在教会圈子里，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怨言。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，神说人在幼年负轭，原是好的，服事真的是在帮助你的，反而有时候服事也是在拯救你的。真的像我自己，我真的能够有一个感触，说如果我不是因为很早就来到教会啊，可能在社会上自己都已经消失掉了，而在教会上帝更加的保护我，对不对？上帝让我的身心灵都保持纯洁啊，也没有经历社会那么多的尔虞我诈，所以感谢神。真的，所以有时候服事是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它真的是极大的恩典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体会，如果你是在教会分享神的话语的，无论是小组长，无论是讲员或者传道，或者是啊牧师，那你应该要记得，不要对于这个讲道的事工推三做四，你应该要让自己去讲道。因为讲道第一个受益的人不是别人，第一个受益的人是你自己。来看这节经文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里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弟兄姐妹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信心是从哪里来？信心是从听到基督的话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当你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小组里分享，还是在家庭里分享，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时间段分享，或者说在组织讲台上分享，当你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当你在跟人讲耶稣，当你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第一个受益的是自己，因为嘴巴离耳朵是最近的，你第一个听见的是你自己。所以当你在分享做话语施工的时候，你自己在被建造，你自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，就是你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也是很有体会。当然从这个理论上来讲，我们应该要讲一些我们自己啊经历过的道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好的道。但是问题是，人的经历也是有限嘛，人的成长也是需要过程，人的经历、人的成长都是需要一个时间。其实你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步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当你在分享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它就是这么高的，神的话语是没有错的。当你讲圣经的真理，讲神的话，永远不会讲错。当你来分享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也同时是把你自己提升到那里。我再说一次，讲道应该是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你到了那里，站在那个高的位置上，我说过你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你对神的认识，你的成熟度已经到了那个高度，哎，你站在上面对下面讲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是什么？你自己也在成长，也不断的在经历神，你是借着来讲这个真理，推动你，让你到那个地步。所以 所以真的鼓励你在生活中，在小组当中去分享神的话语，不要去推却，不要觉得说最近啊我好软弱呀，哎呀我也没有什么道好讲啊，哎呀我最近能不能不讲啊，逼自己一把，向神祷告，恩典是够用的，圣灵会帮助你的。当你预备一些信息从自己的口中去讲出来的时候，你的信心会被建立起来，你自己会第一个得到造就，得到安慰。我很多时候重新得力的时候，都是在我分享完神的话语的时候。当我讲完神的道，我感觉我满血复活，因为一整场道都是，首先都是我自己在领受在听的。如果你不去讲啊，可能你脑袋里也有这个知识和理论，但是你还是不能够经历到那种心灵的火热。所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这里也没有说信道是从默想来的，这里也没有说信道是从看书来的。对，默想看这些属灵的书，无论看圣经啊看属灵著作都可以，都是好的，但是这里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听道是有独一无二的一个益处，尤其是你自己讲道分享，你自己第一个是听到的。感谢主，让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这是关于侍奉，今天我讲的第二点，关于侍奉。那第三点呢，我要跟大家再来谈，就是说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去认识神，不是用个人的感觉经历环境去定义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呢，都是活在自己对上帝的想法和定义，我们认为上帝应该是这样才对，我们认为上帝应该是那样才对。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在乱定义上帝，那个上帝其实在你心中的定义是不正确的，上帝的形象在你的心中是不正确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那个像上帝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你认为他是这样子的，你认为他这样对我，你认为他哪里不爱我。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在透过什么，透过你个人的感觉啊，你今天感觉不好了，你就觉得上帝离你很遥远啊，你就觉得上帝不爱你了。还有的人是透过什么经历啊，我今天这个骑电动车漏气了，我感觉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我，我对上帝产生怀疑。还有一个弟兄说啊，他们家养羊的，他说他有一天给我发了一个信息，他说牧师，我听恩典一两年了，他说听恩典很长时间了，他说为什么我前几天还丢了几只羊，恩典福音怎么解释，这个上帝到底怎么解释。哎，我听了这个之后很惊讶，我说你对上帝的认知就是透过你今天丢了几只羊，你就认为上帝就是不好的了吗？这显然是不对的嘛。啊，后来当然我也给他耐心解释啊，我说这个当然这些小插曲在生活中发生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对上帝的认知，我们应该是透过神的话语，在神的话语里面表达出来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这就是他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最近默想啊，尤其是我看了几段圣经，我深有感触啊。第一段圣经呢，不用打开，圣经很长，你可以记下来回去看，创世纪18章22到32节，你知道这里讲到什么？讲到当时的索罗玛跟俄摩拉是罪恶滔天，对不对？当时是罪恶滔天的，什么样的罪都有啊。当时是要把它给灭掉的，在灭掉之前呢，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，他对上帝说，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能不能不要把它灭掉？上帝说可以，他说那再少5个，难道因为少了5个你就把它灭掉吗？45个能不能不要灭？上帝说也可以。后来说那40个呢？40个上帝说也可以。30个能不能不要把它灭掉？上帝说如果有30个我也不灭掉。然后他说那20个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上帝说有20个我也不灭掉。那亚伯拉罕说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有10个能不能不要把它灭掉？上帝说也可以。然后来真的就是连10个都没有。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对上帝的一个认知是什么？原来上帝是可以讨价还价的。当然开个玩笑，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就看到上帝的心，他的形象展现出来，他的心是什么？是怜悯，是恩典，是拯救。所以之前在律法之下，那些教导很多都是错误的，都是把上帝妖魔鬼怪化了啊。我们之前常常听到说啊，印尼哪里海啸啊，因为那里的人拜偶像啊，哪里发生大地震啊，因为哪里的人不信上帝啊，哪个国家遭遇什么灾难啊，哪里的人信耶稣很少，所以都是罪人，上帝要把他们灭掉。 我们之前听到这些天灾人祸，都会认为是上帝的审判和惩罚。但是透过这里你会发现，即使是俄摩拉城、索多玛城如此的罪恶滔天，上帝说只要有十个人一人，我都不会把他灭掉，我都要给他机会。记住，这还是在旧约之下，还不是今天在耶稣新约的宝血之下。上帝都是怜悯，怜悯大过审判，这是他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他的心。所以今天你无论听到哪里地震也好，海啸也好，死了多少人，那里难道没有十个基督徒吗？肯定不止嘛。所以那个灾难、天灾人祸显然不是从神来的，是来自于魔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祝福你，真的，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心，怜悯大过审判。在生活中为人处事，我们要有神的心，怜悯大过审判，恩典更多的给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其实你在很多的圣经当中，你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。不要用自己的感觉去，好吧，用自己的感觉去，哇，索多玛、俄摩拉灯红酒绿，那些人都该死。其实上帝的眼光不一定这么看啊，真的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定义上帝的，那你可能跑到上海那些最繁华的那一些啊，那些啊醉生梦死的夜店啊，或者那些地方，你可能会认为那些人都应该要灭掉啊。但是上帝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上帝是拯救，是怜悯，是爱。上帝不赞成这些罪恶的行为，但上帝爱这些人，要拯救这些人。如果灭掉了，那就没有了。所以他愿人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落沉沦。他来了是拯救人，不是审判定人的罪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心，就是天父的心。其实我在看另外一段的时候，我对上帝的定义啊对神的这个认知啊，又一次被冲击到。大家记得在那个创世纪，也是创世纪，亚伯拉罕，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来看这两节经文好不好？这里的背景讲什么？有一天亚伯拉罕到了啊，带着他的太太萨拉到了一个地方寄居。因为萨拉长得很漂亮，尤其是在古代，亚伯拉罕其实很害怕。亚伯拉罕是个懦弱的男子，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能保护，所以他故意撒谎说萨拉是他的妹妹。因为他担心如果说萨拉是他的妻子的话，那有人要来抢萨拉，会把他给杀掉。所以他为了自己保命，他撒谎懦弱，他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。如果你要定他罪的话，这很多罪可以定了啊，亚伯拉罕是可以被审判，可以被定罪的。但是那一天当萨拉被那个亚比米勒的王带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亚比米勒的王他根本不知道，其实他也挺无辜的，他一直认为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妹妹，所以他说，那我娶你妹妹没有问题啊。亚伯拉罕当时肯定也没有否定，所以那个王真的是无辜的。可是就在那一天，在梦中上帝出现了，上帝对那个王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来看，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读到这里，有没有跟你的观点发生冲突？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今天按我们社会的眼光，自然人的眼光来看，谁犯错？亚伯拉罕犯错。谁撒谎？亚伯拉罕撒谎。反而那个亚比米勒，他没有做错什么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，他娶亚伯拉罕的妹妹是天经地义的，再说他也是个王。所以在人来看，错是亚伯拉罕犯的，应该上帝要责备谁？责备亚伯拉罕，应该要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快死了，应该要责备他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应该要定他罪才对啊。可是恰恰相反，那个亚比米勒本来是无辜的，反而上帝责备他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归还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如果圣经上下文你去看，反而上帝是在维护一个看起来在说谎的人。当然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反对说谎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赞成讲谎话。可是你这里确确实实看到上帝好像在维护亚伯拉罕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这里有什么真理在显明？ 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。当然上帝也是公平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也是偏袒的上帝。记住哦，不矛盾，有时间跟你慢慢解释。上帝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，上帝绝对是公平的，但上帝也确实是偏袒的。圣经上也有一句话，圣经其实是不矛盾的，但圣经有时候看起来矛盾。圣经说啊，你的公义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你的审判是公正公义的，这个圣经也是有这么讲的，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。可是圣经也讲到说，他爱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爱偏袒谁就偏袒谁。有啊，圣经也有啊，他爱拣选谁就拣选谁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原因在哪里，重点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。因为在创世纪十三章已经讲到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称为他的义。也就是这段经文其实要表现出来，上帝永远站在因信称义的人这一边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啊，无论你在职场，无论你在任何一个村庄，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，在你跟世人中间，当然神也爱世人，但在于因信称义的神的孩子和世人来说，上帝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哈利路亚，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上帝站在你这边，哪怕世界的君王，上帝都要为你来责备他，上帝是站在他因信称义的孩子这一边。这是我们在中间可以学到的，当你因信称义了，上帝永远站在你这一边，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你。上帝今天看你是看见耶稣的宝血，不是看见你的瑕疵，看见你的软弱，看见你的不好，上帝看见是耶稣的血，所以他的血已经洗净了你，你是洁白的、圣洁的、公义的。哈利路亚，昂首挺胸，对不对？抬头，哈利路亚，自信一点。上帝今天是透过耶稣的血来看你的，你已经因信称义了。几乎亚伯拉罕撒谎了，他的行为说了不该说的谎话，但是他也是因信称义了。他也靠着是当时是牛羊的血，其实就是预表耶稣的血，他也是在宝血里面，他已经领受了公义的礼物了。上帝永远只看他公义的身份。今天上帝不是看你的罪，上帝看的是你公义的外袍，耶稣披在你身上的那一件公义的外袍。所以今天你是义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你不需要担心，没有任何邪术，没有任何法术，没有任何世人的那一些权势恐吓的话语能够来攻击你，都不可以。凡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。今天你是圣洁公义的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其实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形象，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到他所表达出来的，他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看见啊，其实就是在亚伯渡口，雅各在跟神在摔跤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他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那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，雅各居然还可以勉强神呢。神说天亮了我要走了，他说不行，你必须要给我祝福，好像是他还可以勉强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在表达什么？这在表达上帝他不会拒绝你一切向他求祝福的祷告，大大的张口，他就是要祝福你，他就是要恩待你，上帝就是要恩宠你，他要宠着你，他尊重你，他要宠着你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你是可以跟他有互动的，他是尊重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认为我们的神真的非常人性化啊，用这个词当然不太恰当，我们都是神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说，神不是高高在上，神是可以跟我们有互动的，而且他尊重你的思想、意念、情感，他尊重你的感受。所以你看雅各都可以勉强神来，天亮了神说我要走了，不，你必须为我祝福，否则我不让你走。神说好吧好吧，为你祝福。还有在哪里看到西西家，其实按照那个命定，西西家已经是不能够在地上存活了，他要离开世界了，这是最完美的旨意啊。可是他非要求神再给我15年寿数，当然那15年活得非常不好啊，本来是一生没有污点的，但那15年活在地上真的就特别不理想啊，把国家搞得很不好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上帝也尊重他，西西家跟神说我不想死，我还想活在这个地上，你再给我15年，上帝给他15年。你看连这个都可以讨价还价，连这个都可以勉强上帝。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，就是说我牧师讲这个就是要鼓励你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，你不要认为神是遥不可及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把你的感受，把你的想法来告诉神。你知道在大卫犯罪之后，上帝对他说话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，他说，上帝大概的意思是对他说，我已经赋予了你这一切，你若还不满足，你可以向我求，你为什么要去找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？其实这里记住吗？上帝说，你若不满足，你可以向我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你的配偶不满意，或者说你对你的家庭状况不满意，对你的婚姻关系各个方面都不满意，你可以向上帝表达你的想法，表达你的看法，表达你的需求和需要。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上帝，因为上帝尊重你，他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你可以向上帝祷告，可以向上帝祷告的。哈利路亚，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想法告诉上帝的。在没有违背，我认为在没有违背重大原则的情况下，很多时候上帝是愿意迁就你的，因为他爱你。几乎你现在不懂不明白，但上帝还会因着你的这样的祷告和表达，他要来眷顾你，宠着你。哇，感谢主。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看到，哎，你对神的认识是圣经里面的神，不是你的经历和感觉啊。我感觉今天头很痛，上帝不爱我啊。我最近感觉状态很差，所以上帝离我很远啊。我感觉我自己经历了那么大的事，上帝都不保守我啊，埋怨上帝，就把上帝想得很不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下面我想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啊，我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对你有所启发。那今天也谈了一些在教会里的事工和服事。那常常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牧师，如果在教会里服事，我的领袖就是我的 leader， 或者说我的上面的传道，或者我上面的负责人啊，或者也称之为是牧师，如果说他有一些问题，或者说他犯了错，或者说他有软弱，我还要不要顺服他和尊重他？我要起来去抵挡他，干倒他呢，还是说我要尊重他和顺服他？我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？这是我很多年在教会圈子里面，自己从小成长起来的时候就被赋予这种教导，所以我对原来教会无论是很传统很保守啊，一天到晚认罪定罪律法的那一种，但是对于领袖和牧者永远是非常尊重和敬重的。这也是我从一开始传道就是被教导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心，神喜欢看见我们尊重牧者和领袖。神非常讲次序的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和世人，神永远是站在因信称义的人的这一边，但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和下面的同工，记住，神永远是站在属灵的领袖这一边，因为神所设立的权柄是不容人去侵犯的，这是神的威严，是权柄。讲到属灵权柄的时候，这个神是不妥协的。当你学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在任何一个教会服事，你都知道该怎么正确的来服事神，你知道该怎么正确的来做好自己，管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，其他的把它交给神。这个会给你的服事带来最大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，神会因着你正确的服事态度大大的恩宠你，祝福你，恩膏你。我们来看来看民数记12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耶稣带来恩典，但是在旧约呢，摩西带来了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是借着谁颁布的？摩西嘛。那简单说，律法的精髓是十诫，两块石板，那其实呢是613条，还有其他的，只是写在其他的羊皮卷上。所以律法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关于道德，关于社交，关于礼仪，关于这个圣礼，就是如何献祭，都加在一起613条。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递的，摩西是律法的代表。那在民数记12章呢，这里突然之间记载了一件事情。第一节说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读不懂， 你知道律法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，可是为什么摩西做了这一件事情？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是不知道。但这一件事情一定是违背律法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当时人的观念当中，摩西犯错了，摩西做错事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米利安是他姐姐，亚伦是他哥哥，也是另外下面的领袖和同工。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。可能站在米利安和亚伦的角度，他觉得他在维护律法的什么公平公正和圣洁，哎，必须要来指责摩西，必须要把他给干倒。摩西已经是做错了，摩西犯错了，摩西不应该这样子，好像听起来都是对的。那从我们今天站在律法的角度来看，摩西有没有错？确实错。摩西应不应该？确实不应该。摩西有没有把柄？确实有。如果都没有把柄，他是没有办法毁谤的。那下面你继续来看下来啊，然后米利安跟亚伦怎么说呢？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然后下面我们继续看下来，重点来了，我们看到第五节。当米利安跟亚伦起来攻击摩西的时候，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然后下面继续看，他说什么？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认为当你攻击领袖的时候，就是在攻击他自己。哪怕你讲的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对的，但是圣经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？而下面第九节，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而去。然后下面说，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，他说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好，长话短说，回到这边，这也是我做传道人在教会从18岁19岁开始，我原来的牧者一直教导我的，就是你在一个教会服事，不要管你的领袖怎么样，不要管你的上面的那个传道怎么样，不要管你的小组长怎么样，不要管你的牧区长怎么样，他的事交给上帝，他的事交给上帝，而你对属灵权柄的尊重，这是上帝所看重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里看起来明显是摩西有错，可是上帝却站在摩西这边，因为摩西是他所设立的，是他所高的。罗马书有一句话说，没有权柄不出自神，教会里设立的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弟兄姐妹很重要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吗？你可以看到神他也是有偏袒的。那下面来再来看一段啊，我来看看大卫。其实大卫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，大卫知道神的心。大卫到了新约，为什么评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？大卫虽然有软弱，也有错啊，对不对？杀了乌利亚，然后呢娶了拔示巴，还有数点民数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。但是新约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其中就是大卫他非常的认识神，他很认识神，他知道神的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啊，撒母耳记上24章6到7节。你知道在大卫登基做王之前，大卫的领袖是谁？是扫罗，是扫罗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扫罗跟大卫是什么关系？是对立面。上帝已经应许大卫了，就是我是我恩高的你，你必要做王。换句话说，大卫是神所恩高的，那扫罗呢？扫罗之前也是神所恩高的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，甚至圣经讲到说扫罗都胡言乱语，扫罗已经被鬼附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领袖至少没有被鬼附，对不对？没有比扫罗可怕，对不对？扫罗直接拿枪都要什么，都要干大卫，杀死大卫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卫他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知道自己是神所膏的，但是他知道所有的一切要让神来做，不要用自己来做。然后大卫非常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好几次扫罗都已经落在了大卫的手里，大卫没有杀他，还阻止别人去杀他。你看大卫说了什么话，来第六节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记住哦，扫罗这个时候是被鬼附了， 胡言乱语嘞，很可怕，拿着枪到处要来杀大卫，他居然称他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说了两次。然后第七节，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，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其实还有一次，你看大卫是怎么讲的，在撒母耳记上26章，来看26章8到11节，还有一次大卫手下一个大将叫亚比塞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怎么说？大卫对亚比塞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走。大卫对神非常认识，虽然大卫是神所拣选高立的，将来是要做王的，但大卫在等神的时间，大卫不会用人的意思让自己上去啊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如果你在教会，如果你上面还有啊更年长的属灵的长辈，或者说你的更年长的你的权柄，你的领袖，上帝要恩高你，将来你要继承这个教会没有问题，但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推下去。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的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啊，上帝的心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你透过这些圣经，你会知道神的心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大卫是非常非常认识神，也鼓励大家在教会服侍。真的，大卫后面说了，他说扫罗可能他自己阵亡，或者他自己被人杀了，那跟我无关，但我不会伸手去害他。所以当你看到身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你不要做审判者，你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去审判他，把他交给上帝，把他交给上帝，让神的旨意成就，让神的圣灵运行，哈利路亚，让神要做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拦阻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就分享到这边啊，都是一些最近看圣经啊，一些个人的一些心得和领受啊。我大概讲几个方面，就是恩典，它是基督徒的核心，是基督徒的主调，让我们继续啊开口讲恩典，继续领受恩典啊，恩典会释放神的大能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明白说服侍啊，就是我们侍奉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。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，平时看圣经的时候，也透过神的话语去认识神，透过一些圣经当中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心，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。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我要为大家来献上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祝福每一个家人，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的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主啊，我们的肉体是需要食物来养活，但是我们的心灵真的是需要你的话语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你的话就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你的话就能够激励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让今天的这一段分享帮助到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的圣灵亲自在每个人的生命中运行，让我们读经有亮光，让我们听到有味道，把这个饥渴慕义的心重新的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继续的紧紧的来追随主耶稣，来跟随主耶稣。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你也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平安安啊！你出你入都有耶和华的看顾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也奉耶稣的名远离一切的新冠病毒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